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二十八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现在又到我们农村圣经学院上摩西五经的课程的时间了。摩西五经就是新旧约全书的头五卷书卷，它里边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和从神而来的律例典章。刚才在节目的主题音乐播出的时候，我们已经概略地告诉了你究竟什么是五经的历史。而在这个季度里面，我们就是集中地来查考这段时期的历史。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学习，我想你也能够掌握到圣经是怎么样从人类的起源收载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亚伯拉罕的蒙拣选，约瑟的被安排往埃及，以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强盛起来等等的经过。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念过的，对不对？那上个礼拜我们正好从创世纪转到了出埃及记，看到了神正在用他奇妙的方法施行拯救。他要用十个灾害使刚硬的法老王和那些迷信的埃及人认识耶和华是谁，甚至主动的让以色列人离开。那前几天当我们刚刚看完了九种灾害的时候，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第十灾也就是最厉害的一个灾害今天才跟你一起来讨论。事实上我们把这个第十个灾害分别出来研究也是很恰当的，因为这不单是一种灾殃叫埃及人惧怕敬畏而已，它乃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印证，叫他们晓得那拯救他们的是耶和华。当然了，事实上一切事情的发生早就已经在神的救赎计划之内了。然而这第十灾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是一次发生过就算了，以色列人乃是要不断的纪念重温这次的经历的，那就是逾越节。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第十灾就没有逾越节，所以要明白这个节期的起源，我们就必须要对第十灾有所认识了。除了以上种种的因素之外，第十灾对于我们新约以后的信徒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预表的意义。当我们每一次提到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你就会想起什么来呢？当然是救主耶稣基督了，因为这是新约圣经对主耶稣的称呼之一。如果你对这个预表的认识不深刻，那么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千万不要离开收音机了，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比较详细的来分析这一方面的真理了。好，我们已经说了半天了，但是究竟你知道这第十灾是一个怎么样的灾殃呢？请听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四到六节，神借着摩西对法老所发的预告。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现象吗？一夜之间全埃及地一切投生的都要丧命，不但是牲畜，更重要的就是人，每一家每一户的长子都要丧命，那真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不论是贵为埃及王帝的，或者是监狱里头的囚犯，都没有一个能够幸免这一场灾害。也难怪神预先宣告说，经过了这一样灾害，法老就必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但是容让他们走，而且更要催逼他们离开。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对埃及人的打击是多么的大，特别是当他们的长子要被杀的时候，实在是对埃及人所一直敬奉的生之神、死之神的一种挑战。这些假神虽然说是管生管死的事的，但却不能够保守任何一个投生的不遭杀戮，这将使埃及人何等的失望啊。在另外一方面，杀长子之灾对以色列人来说又怎么样呢？在过往我们研究前九种灾害的时候，都发现以色列人是被耶和华分别出来的。那些临到埃及人身上的灾害，往往都不会发生在以色列人方面。例如畜疫之灾临到的时候，圣经却记载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当神降冰雹之灾的时候，也是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一直到第九样黑暗之灾发生的时候，圣经又说，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由此可见，耶和华以往所施行的灾害主要是针对埃及人和他们的假神的。然而这最后的一个却是有点特别了。虽然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神也说了，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可是以色列人这一次却不能够单单坐在那里等待呀，他们如果是希望逃过这一次的灾害，也就必须跟神合作。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里面，神晓谕摩西亚伦向以色列人宣布一个逃避这次审判的方法。让我大概的跟你讲一下他们要做的主要步骤。那首先，每家人都要提早准备一只全无残疾的一岁公羊羔，在神所特定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把它宰了，并且将血吐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那天晚上全家要一起吃那羊羔的肉，并且关闭门户留在屋内，门上的血就要成为记号。当神要在埃及地巡行杀戮长子与头生的牲口的时候，就会越过每一间有血的记号的房子。这就是逾越节的起源了。而逾越这个词基本上是从英文的经过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个节期就是为了纪念耶和华在他施行审判刑罚的事上越过了洒着血的家庭。虽然以往在神立约的时候也有宰杀牲畜献祭的习惯，但是要人具体的体验流血拯救的意义，这就是第一次了。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八节指出了，这种把血吐在门上的行动是信心的证据。不错，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并不明白这样做的神学意义，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二十八节说得很清楚了。那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这就是他们蒙恩得拯救的秘诀了。听从神的吩咐是很重要的，不论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 只要清楚是神的吩咐，那么就必须付上信心去实践，以后的神就会负完全的责任了。当然了，今天我们这些活在新约的亮光底下的信徒是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对逾越节的意义有了更多一重的认识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是带有预表成分的，而逾越节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既然有预表，当然我们也就希望有成就的一天了。当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了预表，而从新约看到了应验的时候，就可以再次肯定我们的神是多么有计划的神，一切都是在他的拯救计划里面有份的。昔日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今日他更要救一切凡信他的都脱离罪的捆绑。无论从任何的角度来看，那逾越节的羔羊都肯定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他很清楚的被称为神的羔羊啊。经文是这么说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真是要感谢神，透过他对使徒保罗的默示，我们就能够欣赏到他的计划是何等的深远。在另外一方面，神吩咐以色列人取一只羊羔，并不是随便的取一只，而是要挑选那一岁而无残疾的。同样，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牺牲品也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乃是由神所规定的。就像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至于要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这一点，我们刚才早已经提到过了，那是一种信心的行动。这反映出在救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耶稣基督不错，是以死代赎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个人也必须用信心去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那救赎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啊，对我们产生真正的作用。也许你会有点奇怪，为什么我总是要把逾越节的事情跟主耶稣的救赎连在一起呢？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那逾越节的羔羊正是神用以预表耶稣基督的，而那涂在门楣上的血也预表着主耶稣的血，有代赎洁净的功效。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用牛七草沾血打在门楣和门框上的。牛七草和血在圣经当中是代表着洁净的功效的，而在门框上的血乃是向神证明羊羔已经被杀了，他的死就代替了家庭中的长子和头生的。今天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我们的代替，他的宝血使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免去了神对我们的罪的审判。那你还记得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九节那段话吗？经文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此逾越节不单是对以色列人显得重要，对我们世上每一个也是同样的重要的。我们应当记住，主耶稣被捉拿和被钉十字架的当日，就正是犹太人过逾越节的那一天。 我深深的相信，那并不是事有凑巧而已的，其实乃是神故意的安排，是有他长远的美意的。在犹太人的年历当中，守月节的那个月呢，就是正月了，也就是我们的阳历的三四月之间。在这个月里，他们除了要在十四日晚上吃月节的羔羊之外，更要在节者的七天里头吃无酵饼，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无酵节了。关于无酵节的命令，我们是可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那里看得到。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从十四日的晚上，也就是月节当日，直到二十一日晚上要吃无酵饼，而且在七日之内，个人家中也不可有酵，酵粉是加入生面团当中使之发酵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但是为什么神要他们特别在这个时候吃无酵的饼呢？其实这又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了。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五章六到八节那里，我们发现无酵饼的酵是代表着腐败与不洁，用来比作罪恶的散布与渗透。经文是怎么说的呢？那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可见无酵饼是代表着一个完全洁净的生命。有一位学者说得好啊，他认为以色列人快要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了，同时他们也快要成为神的国民，但是他们的肉体离开埃及，内心也必须同时的要离开埃及，与埃及一切的罪恶和异教断绝关系，所以全体来一次自洁是很必要的。在时间上，无酵节是接着逾越节而来的，在意义上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蒙了神的拯救以后，就不再继续的停留在埃及地，要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了。同样的，这也可以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些蒙神的恩惠得着羔羊耶稣基督代赎的人，我们是已经得着了新的生命，可是我们是不是开始靠着主过一个脱离罪恶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吃的是有效或者是无效的东西关系并不大，然而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仍然有着邪恶污秽的罪效呢？还是我们已经得到洁净，成为了无效的新团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主要是集中在出埃及记的十一章到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其中十二章的前半部是神吩咐的命令，而后半部则是记载以色列人怎样小心翼翼地按照指示去做。那夜神也真的是照着他借摩西所预告的，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结果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经文记着说，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那你看了，现在连那先前亵渎神傲慢的法老王 也发狂似的向摩西恳求道，要为我祝福。神的作为实在是大大的打击了埃及人和他们的宗教，甚至那一向自以为是心里刚硬的法老王也要降服了。他知道以往一次又一次的抗拒神是招来咒诅的原因了，故此这次他觉得他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就应该带来祝福。另外一方面，埃及的老百姓也非常的惧怕，他们也纷纷的哀求催逐以色列的百姓离开，甚至他们愿意将自己的金器银器和衣服等等财物都送给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都体验到耶和华神是不好惹的。终于经过了第十灾之后，以色列全族就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按照神所预言的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了。至于在这一段沉长的神人对抗时期当中，圣经一次又一次的提到了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句话。当然了，我并没有忘记这一个可能是你心底存在疑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如就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吧。如果我们很留心的阅读出埃及记的经文，就会发现圣经当中起码有15次以上记载到法老的心刚硬这回事，而这15次当中其中有2-3次是预言性的，在第4章和第7章，而从7章13节开始一直到第9章的末了，这一共有7次说法老心里刚硬，或者说他硬的心。随后在9章12节和10章以后才有6次提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原文的这个使字是可以翻译作任凭的。当然了，由于我们必须要忠于圣经的记载，所以也不能够轻易的把神在这个世上的责任略过去。但是我们都应该发现到一件事情呢，就是7次的记载法老自己硬着心肠，都是在提到神使他的心刚硬以前。那换句话说，那先做主动的仍然是法老自己，他是有无可推诿的责任的。同时有几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他有4次请摩西带他恳求耶和华，那表明他是认识耶和华的主权的。第二，在8章19节那里，甚至他所信任的术士也告诉他那是神手中的作为。第三，法老曾经2次承认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他说我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法老王2次的承认经文呢是记载在9章27节和10章16到17节，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法老是明知故犯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也尝试用尽每一个方法使法老顺服，例如借着摩西行了2个神迹，然后又一次再一次的施行不同的灾难，特别是在他降下任何一个灾难之前，神都给予法老充分的警告和清楚的证据，表示他是耶和华神。我们也许会想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对那些不相信他反对他的犹太人所下的结论，他说我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法老的罪也完全跟这些人一样的，他知道了神的命令，并且还看见神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却仍然要决意刚硬，他的罪那是定了的。当然如果神硬要使法老的心软化， 在他是没有不可能的事了。然而勉强并不是神的作风啊，因此法老定义刚硬，神也就任凭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单是可以从第一个逾越节的记载上欣赏到神的救赎计划是何等的长远和奥妙，同时也可以从法老的身上得到见解和功课。原来我们的生活与神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的真理不一致的时候，就会有可怕的危险。所以当我们有机会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也要格外的留神。假如你是将你的心奉献给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么就可以得到说不尽的福气。但是你如果是听了而不肯顺服这个真理，就会得到咒诅和审判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呢下次再继续看一看以色列人踏出埃及之后的情况了。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